侯元杰、敬修上人和张初臣聘请霍云霍老剑客破抱月楼，老头实在被磨得没办法，亲手给他们绘制楼图。咱必须说清楚，他没参加修建这个楼，那图纸怎么回事他也不清楚，就是凭着自己的经验把基本道理给画出来了。画出来之后给他们仨授课，你们看见没，万变不离其宗，他叫什么名也好都是一个理儿。你们记住基本的要素，那就全明白了。哎呀，这一通讲啊，张初臣注意注意听着，他比老上人比夏侯元杰记得还牢，因为他没学过这个，所以是如饥似渴呀，眼睛看着耳朵听着心里的记着，哦是这么回事，哦是这么回事，哦是这么回事，记住了。有的时候他还提出提问，这是怎么回事，这应该怎么办，这是怎么回事，应该怎么办，霍老剑客一一解答，而且讲解的十分透彻，仨人心里都有了底了。哎呀，原来心说这抱月楼神神秘秘呀、啊，这么一看呢，窗户纸一捅就破呀，没什么了不起的。老剑客又给介绍说，这个道理虽然是一样，但是摆法不一样，所以呢我不敢说人家有没有变化，公输泰斗那是当今了不起的消息大王，人家要比我高得多，人家摆的有什么变化我不得而知，总之呢按着我这套，你们呢掌握一定的知识，要说百分之百有把握就能破得了抱月楼，这我不敢说，总之你们破了不必感谢我，没破了别埋怨我，我是尽了我的力了。嗯，三个人点点头，夏侯元杰拍拍霍云的肩膀，老伙计这还够意思，我们绝不强人所难，你这么做我就感恩匪浅呐。这么办行不，你画的这玩意儿交给我，到时候有记不清的地方我们随时拿出来好看看，行啊，这就送给你们的，如果你们能等着我再腾清一份，你们看怎么样，那当然更好了，老伙计你就费点事吧。霍老剑客认认真真的又给复制了一份，这份非常清楚，你就交给张初臣拿过来看，也明白怎么回事了。等画完了最后一张，把笔放下，霍老剑客长出一口气呀，我实实在在的不能跟你们去，你们拿着图就跟我去一样，三位啊实实在在对不起了，无量天尊，老剑客您别这么说，这我们三个人就感恩匪浅呐，您算帮了我们的大忙了。刚说到这儿，就听院里头有人说话了，霍云真够意思，吃里扒外你安的什么心呢、啊？哎，好啊，我们找你算账来了，嗷嗷一嗓子把霍老剑客吓得大吃了一惊啊！往院里一看，院里并排来仨人，为首的也是个上年纪的老者，大身材，长得十分魁梧啊，刷白的头发，刷白的胡须，刷白的眼眉，红扑扑的脸长，大酒糟鼻子头，脑袋上还长个大肉包，圆青色的一套衣服，腰里杀着重担，背背长剑，手提铁轨，后边那俩人一个黑脸一个白脸，都50岁寡龄，长得相貌凶恶，两眼爆出，每人背后是一把长剑。霍云一看，坏了坏了，坐那半天没说出话来， 夏侯元杰、老上人张初臣不认得这仨是谁呀、啊，也没法搭话。就见这仨人在院里喊：“霍云，你出来！有本事你出来！”霍老将军这会儿可能反应过来了，稳稳当当站起身来，这才来到院里。那三位没闲着，跟着一块出来的，一字排开站到廊檐下。霍云迈步来到三个人的近前，一抱拳：“哎呀，副庄主，你怎么来了？有话屋里讲，何必在院里吵吵喊喊的？不必，在这儿说就可以了。”我说：“霍云呐、啊，你真行啊你！你吃里扒外啊，你把抱月山庄给出卖了，谁让你给画图，谁让你帮着他破抱月楼？你想干什么？活腻歪了吗？”我这家这口气可不小啊。霍云冷笑了一声：“我朋友，说话客气点，你到了我家，我没有十里之处啊，我以礼相让，你明眉瞪眼，你想干什么？谁胳膊肘往外拐，吊炮往里走，谁出卖抱月山庄？我吃你们那碗饭了吗？我拿你们的钱了吗？我就是我呀，我想干什么我就干什么，你们还管得着吗？你仨鼻子眼何苦多出这口气儿？”书中代言来这三位谁呀、啊？哎呀，了不起呀、啊！为首的这老头，江湖人称不倒翁，姓张，叫张华宇呀、啊。他是半月山庄的副庄主，论地位和本事，仅次于千手雷神冠九州。副庄主啊，二把当家人，干什么来啊？这里有隐情。原来这冠九州可不傻呀，创办半月山庄，修了抱月楼。他呢就细心的扫问，离着半月山庄周围有没有什么高人，有没有对立面，如果有怎么争取他，怎么把他拉过来，甚至把他铲除。扫听来扫听去，离着自己最近的、最了不起的，而且善使消息埋伏的，就是霍云，霍老剑客。他过去跟霍云没打过交道，开会一商量怎么办，想武力解决又没道理，只好先礼后兵。所以冠九州亲自带人携重礼来到霍家寨，亲自拜会霍云，说了很多很多好听的话，意思呢请霍云霍老见个入伙，一张嘴给个副庄主。结果被霍老剑客晚年谢绝。霍老剑客的理由是什么呢？年纪大了，我这腿啊有残疾，当年练功的时候练出毛病来了，你别看我拄着拐杖。这个庄主的盛情我非常感谢，你放心，我就不是半月山庄的人，我也不会站到你们的对立面。好吧，冠九州也就算达到目的了，逢年过节送重礼，不要也往这送，乘车的拉什么药材、金银财宝，弄得霍云霍老剑客哭笑不得，但十回有九回都把礼物给他退回去了。霍云呢表示得很明白，说你放心，有人打你的半月山庄跟我没关系，我保证不参与。你打旁人跟我也没关系，我也不参与，我就是个局外人，我这么大的岁数了，我安安分分的一度晚年，你看好吗？好嘞，冠九州说得清楚，老人家我就求您这句话，您只要不参与，不管我们的事儿，我就求之不得。您呢就是我的好朋友，您这朋友我交定了。 口头上是这么定的，但是他也不放心，他让这个副庄主干嘛呢？偷着监视霍云老剑客。这副庄主不倒翁张怀宇也不是好惹的，没事领着俩人，古大兴、古大鹏，号称鲁东双煞，没事就在霍家寨这转悠，看看这老头说话算数不？多少年来没发现任何破绽，他们这心放下了。最近和李靖打赌局长大破抱月楼，事情发展到非常严重的地步，他们又捡起这个茬来了。灌九州就叫他们仨人再去霍家寨盯着这老霍头，只要他不出卖我，只要他不参与，我的抱月楼万无一失，李靖准输无赢。果然他们上这东坑来了，哎，今儿发现来几个人，而且进了霍云的家一直没出来。这不倒翁就引起怀疑来了。三个人一商议，咱这么办吧，以拜会霍老剑客为名，咱进屋看看究竟他们干什么。就这么他们闯进来了，到了院里头了，屋里说话声挺高，他们听得轻轻的，一看霍云拿着笔正在那划了，嘴里还不住的叨念什么抱月楼长抱月楼短，机关消息埋伏是怎么回事，一听明白了，不由得火往上撞啊。故此张华宇才大吼一声，这就是事情的经过。一见面就说翻了，霍云能买他的账吗？老头子把脸往下一沉啊，张华宇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你无非是灌九州手下一条狗，你是拜月山庄的鹰犬，你管旁人家，管我老人家，你没那个身份，你不够格啊。念在我跟灌九州不错，他呢也数次领你到我家做客，所以咱俩最好别翻脸，你从哪儿来回到哪儿去，俩山落在一块儿出行吧。说得轻轻，霍云呢画的什么玩意儿给我，给我那仨是谁交给我，我转身就走，如其不然，霍云呐，恐怕你就不会安静了，是吗？我什么都不给你，你想怎么的？我要你的老命！张华宇抡起铁杖，扔头便砸。老剑客霍云闪身躲在一旁，还没等还手呢，张初晨就压不住火了。柳眉倒竖，杏眼冤翻，也没请示老师啊，拉宝剑刘彩虹飞身形就飘过来了。呆老匹夫休要猖狂，张初晨在此。这不倒翁张华宇看了看，哟，大姑娘，是有这么个人，因为他穿着红衣服非常显眼，到老霍家有他这么一号。你叫什么名？张初晨，江湖人称红夫女。丫头片子，我问你一句话，你跟李靖什么关系？我们是亲叔白师兄弟，他是师兄，我是师弟。妥了，明白了，明白了，既然你是李靖的师弟，那就是我们的仇敌了，还让我老人家费劲吗？丫头片子，你还敢伸伸手不成？你拿命来！张初晨哪有功夫跟他穷白话，晃宝剑根深进步就是一剑，鲁东双煞在后边一看，老剑客，一个丫头片子何足挂齿，交给我们弟兄了。这古大兴啊，一晃掌中的长剑是直扑张初晨， 双剑并举斗在一处，仨回合啊，让张初臣这一宝剑来个二一天作武。那个说什么叫二一天作武，这一宝剑在脑门劈的屁股锤，把他整个劈为两半，哟，惨不忍睹啊！张初臣飞身跳出圈外，宝剑一瞬，鲜血鼻子挡大往一躺，抬靴子底儿，把鲜血擦干净，用手点指，哪个过来？
我也
丫头片子出手不凡呐、古大鹏哇哇道叫，晃长剑直奔张初臣，也就是四五个回合，一宝剑扎个透心凉。
不可思议，不可思议！
扑通开来，这位也交代了。张书臣把宝剑撤出来，鲜血擦净，点手混张华宇：“你过来。”老上人在后头一看，心里高兴，看来我20年的心血没白费呀。交出了一个宝贝徒弟，果然厉害，看他这两下子比我年轻那会儿强得多得多呀，是心满意足。霍云霍老剑客和夏侯元杰也不住的点头称赞，这是女中的魁首，金国的丈夫。好，他们在这叫好了，张华宇都受不了，来仨死了俩，回去怎么交代？
拿命来！
晃铁拐大战张初臣。静修上人一看，别累坏我徒弟，我还指着他呢。初臣呢？回来，师傅回来。
是，成。
张初臣回归本队，
老师有事吗？
歇一会儿，喘喘气儿，把这孽障交于为师。老道姑过来，彼此报过名姓，当场话不投机动了手了。这一交手哪有擅长，铁夫臣对铁拐杖，杀了个棋逢对手，将遇良才，40回合未分胜负。刚过40回合，就听老上人说了一句：无量天尊，贫道开杀戒了。啊，啪，一血浮沉下去。再看这位不倒翁被打了个脑浆崩裂，死尸栽倒。大伙一看，得三个活蹦乱跳的大活人眨眼之间横尸在院中。霍云一看，来来来来，把死尸拉出去，原台深埋，把鲜血血迹打扫干净。那个时候就这么死人，官府不管吗？不是人命关天吗？分什么情况？在那个年月，兵荒马乱，找谁去？尤其在这大山沟沟里头，民不举，官不究啊，死了算白死，自己认倒霉吧。埋完尸体，血迹打扫干净，大伙回了屋里了，该洗脸洗脸，该漱口漱口，刚打完仗了，稍微喘喘气儿。夏侯元杰乐了，我说老伙计，这回你在家里头还坐得住吗？你想不去行吗？恐怕你坐不住了。霍老剑客闻听，口打哀一声：哎，你呀，你就是我的要债鬼呀！算了，我这饭碗也叫你给砸了，我还安稳得了吗？现在我就收拾收拾，跟你们一块儿去抱月楼。
哎，这不就结了吗？
这就叫牵着不走，打着倒退，跟我们一起凑凑热闹，多有意思！你在家待着多苦闷，说的也是。我这腿可不得劲儿啊，咱说清楚了，你可得背着我。
行啊，背着吧。
其实是开玩笑。霍云真走不了吗？并非如此。 都收拾完了，四个人起身赶奔半月山庄，一边走着一边商量。霍云就说，咱们四个人呢，进了抱月山庄别在一起，人多了目标大，按照我指点的方位，咱们同时赶奔抱月楼，从东西南北四面同时进楼，打这个腹背受敌，措手不及啊。嗯，三人点头同意。洪福与张书臣分得最南面，南方丙丁火，就这么进了抱月山庄，他们分开了。单说张书臣从南面到了抱月楼这个院里，抬头一看呀，正好李靖众人进了楼，外边留下俩人，大汉飞行侠张炳、张宗谦和苦狼，李靖、玉化龙、辽空和尚跟着南宫离进了楼。一开始张初臣也认为南宫离是自己的人，没想到里边出了变化了，南宫离把众人给出卖了，到了里边假装指挥，结果中了消息埋伏，用钢钩把三位给刀住。李靖、玉化龙、辽空要想逃走，势必登天。就在这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，洪福女赶到了，因为他呢从霍云那块学的能耐，刚学会，他明白这里的消息埋伏怎么回事，再加上张初臣胆子也特殊的大呀，救人如救火呀，双脚点地腾空而起，用燕子三朝水轻功提纵术，嗖嗖就飞进抱月楼。到了里边，宝剑连挥呀，他这口刘彩虹那样太快了，眨眼之间电光闪烁，把李靖三个人身上的铁钩全都给削掉了。这仨人死中得活，哎呀，扑通扑通扑通都坐地上了。为什么呢？那钩子刀子身上不光是抓衣服，把肉都给刀上了，不同程度的都受了伤了，身上竟是窟窿眼儿，能不坐下吗？洪福女来到里边把仨人救了，你说一个人怎么救仨人？到了现在就看出远近来了，只好一伸手抓住李靖。虽然没见过面，有人跟他介绍过李靖长得什么样什么什么样，那就得救李靖了。师兄，虎口不能久留，听我的，快些逃命！拉着李靖是往外就跑。